哈喽大家好，我是老高，咱们今天来讲火星生命。2025年9月10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宣布，他们的毅力号火星车呢，在一块箭头形状的火星岩石中识别出了迄今为止最令人信服的潜在远古生命迹象。因为他们在这块岩石上发现了豹纹斑点，上面这一圈黑一圈黑的就是豹纹斑点。这个毅力号火星车自带成分分析仪器的分析之后知道了，这个纹理中啊有有机物铁、磷、硫的化学元素，这种化学物质的组合和独特的花纹与地球上的典型的微生物生命活动相关的地质结构成分是一样的。就是地球上有一些微生物啊，它在分解有机物的时候呢，就有可能呢产出一些矿物质沉淀，就会形成这种花纹，成分也一样，花也一样。那么如果真的是微生物留下的痕迹的话，就说明火星原先有过生命，是，哪怕只是微生物，我们也都从微生物来的嘛，所以它发展到什么程度就不知道了。但是这个痕迹很重要，大家注意啊，这个不是生物化石，不是说有微生物的化石，不是，要是微生物化石直接就算发现生命了啊。这个呢就是微生物残留的东西，比如说它吃剩了一些东西，它产出了一些排泄的一些东西啊。关键是啊，这一次的发现啊还真不是个偶然啊，就是 NASA 一开始就怀疑这个地方可能有生命啊，他觉得这个地方像个湖。这个火星车降落的地方叫耶泽罗撞击坑，是个陨石坑，加上圆形的。这种陨石坑啊，在月球上，在火星上并不罕见啊。但是呢，用高度分析之后发现啊，这个地方特别像个湖。关键是它边上啊，有一些像河流一样的东西。哎，你像这里有，这里有，就好像、啊、很久很久以前，这块有一个，对对，有个湖，然后很多河流流过来，汇集到这个地方啊。不仅是样子像，后来在这个卫星的探测分析中发现，这个坑里边都是粘土矿。地球上的粘土矿都是在有水的环境下形成，就是我们老说的苏美文明的泥碗啊，那个泥不就在两河流域吗？它周围有那个冲积平原，就会产生泥，把做成泥砖往上刻字，哎，就在那个地方才有这东西。它这边全都是泥板的话，那就说明这个地方以前可能有水啊，有水就有可能有生命。所以 NASA 这一次就是特意选这么个地方，把火星车就直接落在这儿，就是专门去找生命迹象。结果就发现这个东西了。这个陨石坑直径49公里，非常的大，非常的圆。地球上虽然也有陨石坑形成的湖泊，但这么圆的几乎没有。目前已知地球上有陨石形成的湖泊呢，比如说加拿大的曼尼古根湖，直径70公里，比这还大，是这个样子，一圈的，中间有岛的。
这样
啊，这个就是陨石砸下来之后形成的。还有俄罗斯的埃里格格特根湖，但是不是很圆啊，直径12公里。非洲加纳的博苏姆维湖，直径8.5公里。那么除了这种由陨石坑形成的湖之外呢，地球上还有一种比较圆形的湖是由火山口形成的，比如说日本的洞爷湖啊，直径10公里，算是比较圆的，它是火山口。还有就是中国吉林长白山天池，哎。还有黑龙江的五大连池火山口湖群啊。对了，说到火山啊，这次发现这个岩石上面啊，我不知道你注没注意到，除了这一圈一圈的豹纹之外啊，还有些这个绿色的石头，
半透明的
啊，半透明的很多。这个是橄榄石，这种橄榄石啊，地球上是最多的。我们以前在讲地核治理那个影片的时候讲过，地幔里全是橄榄石，就是黄绿色的石头，半透明的。这种石头通常就是那个火山活动型的，哎，说明啊，很久很久以前火星也是一个活的星球，它有火山活动，哎，有火山活动，再加上大面积的湖，就很有可能孕育生命。哎，如果有生命，这个湖的湖底就可能残留生命的化石嘛。所以 NASA 呢，在2020年7月30号，顶着疫情的压力，发射了毅力号火星车去了。次年的2月18号，直接就落在这个耶泽罗撞击坑里。这个毅力号上面搭载了23个超轻摄像头。前后左右到处都是摄像头啊，所以大家现在看到很多最近 NASA 发表的那些火星照片都超清，就好像你站在上面能看见一样。哎，这都是毅力号的贡献啊。当然之前的好奇号也有彩色的照片，但没有它的清晰度高。那么毅力号除了23个摄像头之外呢，还携带了7种高级的科学仪器，能够直接在火星上分析岩石的成分，看一眼我就知道这是什么石头。还携带了一个名为机智号的无人机，配合毅力号呢进行科学研究。就是他去不到的地方啊，就派那个小飞机飞过去看一看再回来啊。机智号长这个样子，是个小型的像直升飞机一样，上面有两个螺旋桨对着转那种，就跟咱地球上直升飞机差不多，和咱地球上无人机还真不一样。哎，咱们的无人机都是4个螺旋桨，它就两个螺旋桨这么对着转，上面有个太阳能板。这是毅力号，这是它旁边的机智号。哎，看着很小对不对？但其实这个东西很大。这个机智号的螺旋桨的直径达到1.2米，机身只有10几厘米，螺旋桨达到1.2米。为什么设计成这样？是因为火星上空气太稀薄，火星上大气压是地球的0.6%，连1%都不到。 接近真空，在这样的环境下想用螺旋桨飞起来非常的困难。但幸好火星上面重力小，再重的东西在上面都轻飘飘的，它重力地球的三分之一左右。所以呢，这个只要螺旋桨足够大，转速足够快，机身足够轻，还是可以飞起来。其实这个飞行器本身就是个照相机啊，它就负责拍照。原先啊，只有火星车的时候，只能在地面上看，看这个山，看什么，高的地方看不见，再高了就到卫星了，就垂直往下拍了。中间这个视角没有，有了这个无人机之后，就能拍到一些半高空的情景。但是这个飞行器的飞行高度不高的，设计飞行高度呢是3到5米，飞行距离呢比较远，可以达到300米。每次飞行只能飞3分钟就没电了，需要充1到2天的电才能再飞。而且最初 NASA 设计它总共就只能飞5次，就报废了。NASA 是这么设计的啊，因为啊这本身就是个实验机，我们从来没有控制一个飞行器在其他星球上飞过，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所以能飞5次，能记录这个数据，哎，能知道能不能飞起来就行了，是个实验机啊。而且呢，这个 NASA 觉得它上面这个电池啊，还有电子元件啊，扛不住火星的温度。火星白天啊-20度，晚上-80度，尤其是电池，它怕熬不过去，能熬过5个晚上就已经不错了。所以呢，当初就设计能飞5次就行，没想到啊，它上面这些元件还有电池意外的能扛。这个家伙上去啊，从2021年上去之后就不停在飞，到2024年总共飞了将近3年呢，飞了72次，总飞行时间超过2小时，飞行距离超过17公里，飞行的最高高度达到了24米。
已经坏了吗？
啊，对，在2024年1月份的时候，有一次他自己降落的时候，一下机翼折断，那就没有办法。
是因为机翼折断？
哎，它不能由人遥控，因为地球和火星之间的通信延迟是20分钟。啊，你不能看着想象着像地球那种操控它，不能，你只能写好程序，让它去自己完成这个飞行。而火星上环境啊，操作人员是不太知道的，它去哪能遇到什么是不知道，所以它必须自主能够判断路线，判断障碍物，能躲避这些东西，自己找个安全的地方降下来才行。哎，这都在它自己完成。而有的时候它一旦判断不准，落得歪了一点，一下就倒掉了，螺旋桨就会断掉。所以能飞72次是奇迹啊！
它如果机翼不折断的话，
还能继续飞。
那当初判断的只能飞5次是根据什么？
就是因为温度低，怕这个电池顶不住。当然如果能多飞也更好了。
是怕大家期望值太高吗？
啊，也有可能。非说我们这不能飞，结果能飞那么久，是吧？大家又觉得哎太厉害了，是吧？啊，有可能。现在知道火星上是有大风的，其实不利于这种飞行器。
有大风呀？
对，它跟地球上的风的大小差不多，就是正常情况下，比如说每秒5米、10米的风，大的时候每秒20-30米，也相当于地球的7-8级风那种。但是啊，
那么大的风。
对，但是为什么它不怕这风呢？一方面当然它很厉害了，第二个就是火星上空气稀薄，它风再大吹不动东西，没有空气，就是空气流动速度是快，但是空气少，所以它的体感啊是地球上风的1%，就是7-8级的大风吹过来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气流确实是有的，你要赶上碰到一些空气分子的话，那确实这个速度还是这么快，只是没有地球上这么明显的感觉。那么这个机智号的主要作用就是拍摄一些火星车还卫星都无法拍摄的照片啊，再一个呢就是到火星车去不了的地方，因为有些地方火星车你几个轮子它肯定过不去，它就自己飞过去看一看啊。好，我们再回到毅力号上啊，这个毅力号火星车上还有一个面包机大小的装置，很神，叫 MOXIE。全称翻译成中文的一个叫火星氧气原位资源利用实验装置，这个装置啊能够把二氧化碳变成氧气。火星的大气里95%都是二氧化碳，它呢就能吸收空气中这二氧化碳啊，把它变成氧气啊，
用来干嘛？
用来给人呼吸，为未来的人登陆到火星上提供氧气做准备。把二氧化碳变成氧气啊，是火星移民的关键技术之一，没有这个技术是不行的，因为从地球运送氧气去火星呢成本太高。火星移民呢需要大量的氧气啊，这就需要必须能够从火星自身的资源来生成这种氧气。现在月球上也是一样，如果在月球上准备做基地的话，就必须能够直接利用月球的资源来生成氧气。但月球连二氧化碳都没有，它是完全真空的，所以只能通过月壤。现在已经能通过月壤提取氧气的技术，中国的。所以这次毅力号去了之后呢，就专门也做了这么个实验。目前说这个装置已经在毅力号上运行很多次了，都很成功，能够顺利的制造氧气。这也是人类首次在地外生成氧气。它这个装置目前生产氧气的速度是每小时6克氧气，6克氧气可供一个平静的成年人呼吸16到17分钟，1小时产生16到17分钟的氧气，4台机器就够一个人可以一直呼吸，只要你不生气。 要平静的成年人。
如果以后的火星移民只配备最基本的氧气，这样就不会有战争，不会有争端。
肯定不会。你一生气你先没气儿。
一生气谁先死？
谁生气谁死。哎，这个挺有方法挺好的。那么一零号火星车呢，到了之后呢，就开始不停地寻找岩石样本。一零号上面有43个样品管，就是它到处找岩石，完就把岩石钻下来一块，然后存在这个样品管里，钻一块存在样品管，准备收集43个岩石样本。然后未来呢 ，NASA 呢会专门派飞行器去把这个样本取回到地球，然后分析里边的成分啊。
这么高？
对对对，这也是一零号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啊。那像这一次呢，它也钻了一个样本。我们正好在5年前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视频，叫火星移民啊，里边就讲到说 NASA 呢准备在2026年的时候去把这个东西取回来，但是呢现在川普的意思说太花钱了，说要推迟，先是说要推迟到2030年之后，现在有可能要推迟到40年之后，就打算不取了。所以 NASA 呢现在正在寻找替代方案，就是说不取也行，我再派个更高级的机器去直接在那个地方化验在这种，以后就把那建成个基地了，不用每次都取回来看一看，再取回来看，直接在那儿化验可能效果更好。当然了，这样的话会不会更花钱就不知道了。马斯克不也说就在2020几年就要把人送到火星上去吗？啊，所以可能都配合这些任务一块就过去了。刚才氧气也有了嘛，
顺带就烧回来。
对，顺带烧回来，揣兜就烧回来了。那么从2021年起，这个毅力号就在不断的收集火星岩石，收集了3年的岩石，就在去年的2024年7月21号，毅力号就发现了我们开头讲到那块岩石，全是豹纹斑点的，第一眼看到就觉得这岩石不一般，其他岩石上没有这种矿，马上就引起高度重视。结果一检测，了不得，含有的成分呢也和地球上这种岩石是一样的。而地球上这种成分呢，主要是微生物活动产生，在微生物栖息地经常见到这种岩石，就是见到这种豹纹了。而这种豹纹呢，在地球上也被称作远古微生物活动的化石化学指纹，就是说有这个花，就说明有微生物啊。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种花纹有没有可能通过非生物机制产生？
都指纹了吗？
其实是有可能。啊，现在知道啊，但是呢，需要强酸和高温环境，这个呢就与岩石所在的环境不符了。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岩石在一个好像有流水的地方，周围呢并没有有高酸咬蚀的痕迹，也没有高温灼烧的痕迹，也就是说，从客观条件来说的话，它不像是高酸高温产生。
那以前如果是火山呢？
那就会留下当时咬石的痕迹，旁边的岩石都被烧得不行，或者强酸你至少留下酸的痕迹，这都没有，就干干净净的留出这种痕迹了，在地球上就是微生物。而且目前还知道，就是这个岩石中呢含有有机碳，有机碳是构成生命分子的基本骨架了，所以这些所有的条件都特别符合，就是这个地方有生命这样一个环境。但这种生物绝对不是绿色植物，也不是我们这种高等生物了啊，基本上可以确定它是不需要光合作用了，是通过化学能驱动身体的这么一种生物。嗯，通过化学反应产生能量。
比如说呢？
比如说变形金刚。
你这是前两天才报道的事情，但是不是都发现去年发现的吗？
啊，对，1年多以前发现，就在前两天才报道。对，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刚才说了，这个东西啊，产生的条件有可能是，比如微生物产生，也有可能是特别的一些自然环境产生。NASA 当初看到这个纹的时候，就已经觉得80%就是生物产生，但是呢，他不放心，他回来之后呢，找了一帮科学家，就天天研究有没有非生物产生的可能性。经过1年的验证，没有一个人找到有可能产生这样花纹的非生物途径，所以他才宣布啊，就足够严谨的吧。他怕一发表，结果那边一说，哎，也有这种可能性，那不打脸吗？是吧？就不好了啊。NASA 在判断地外生命的时候呢，有一个严格的等级标准，这个呢叫做生命探测置信度等级，总共7等，等级越高，就说明这次生物的可能性越大。目前现在这个样本在3等，1等呢就是检测到有可能是生命的信号。这次看到那个豹纹就属于1等就过了，到了，哎，这一看就像生物产生信号，或者一下看到个桌子，那基本上就到1等了。虽然我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做了这个桌子，但是明显的生物信号。哎，2等呢叫排除污染，就是你得确定这个东西不是我们带过去的，那个桌子是我们自己带过去的不行，对吧？像这种花纹或者这种岩石，那一旦是火星车自己带过去的呢？凑巧了，或者他走过去压出这么个魂来，那就不行。说 NASA 基本确信已经排除污染了，2等也过了，3等呢就需要证明这个信号的生物来源具有合理性，而非生物来源的不具有合理性。哎，就是说这个东西怎么看都更像是生物产生的，更不像是自然产生的啊。这个基本上也达到了，所以到了3等。其实这个等级里边不到3等最好不要宣布。NASA 也是看他到了3等，所以才宣布的。哎，
那也就是还有很多没选不被。
肯定有，以前啊到一等就选，就发现个信号了，哎，我天，这不是接收到被人信任的信号了吗？就这样，后来发现很多都是误会，或者是有些干扰产生，这次就特别的谨慎啊，到三等没选不。但即使只有三等，这个证据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据说也是标志着人类在探索地外生命征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不是一般的证据。四等呢，就是要完全排除非生物产生的可能性，就要把这个样本带回地球，彻底分析它的成分，就是它里边又没有酸，又没有高温痕迹，不可能由自然条件产生。证明这一点呢，那就到四等。不把它拿回地球，没有办法证明四等，或者说不经过更高级的仪器检测是不能到四等。所以它现在就卡在三等上，就等着拿回来。NASA 说了，这个东西一旦拿回，它就是最优先解决的。我们第一个就检查它。但是川普说不行，太贵了。第五节就是要获得第二个独立的证据，就这岩石啊还得再找着一块，光这一块独立，就整个火星上就这么一块，可能性是很低的，必须得找到另一块有第二个样本了，而且是独立的啊，不能说我正好旁边又摆一个，这不行，旁边的至少得隔个几十米吧，再能找到一块才行。六等呢，就是要建立生物学假说了，就是这个你已经证明了基本上肯定是由生物产生的，好，那它是怎样的生物，你再建立一个假说说明这个生物是怎么进行化学反应来产生这东西，一个能够自洽的完整说明自身的一个体系，它不是地球上的生命，所以要创造这么一个假说，不能用地球上的生命的什么生长条件或者我们已知的科学来解释这个问题，必须用火星上的这种假说来解释，要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啊。有了这个体系就到了六等，
包括很多电影都有体系
啊，对对对，哎，他们都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啊，就参考一下科幻片就行，是吧？叫阿凡达之类的，而且这个体系在公开之后，没人能把你驳倒才行。啊，他就觉得你这个假设不合理，那就完了。能说出各种证据证明你不合理，那就完了。第七等呢，就是要有独立的确认，什么意思？就有个独立的第三方来证明你前六步全都是真实可靠的。
独立的确认，
比如说你建立这么个假说，你发现这么严实，你可以自己编呢，对不对？你创造了各种各样的证据和假说，全都是你完成的，必须有个独立的第三方来证明你这全都是对的，这就基本上断定这就是生命。所以要断定地外生命，至少要到六等，最好能到七等。才能宣布我们发现了地外生命，三等还远远不够啊。但是呢，还是有可能直接从三等跳到七等以上，就是一旦看到个活的，或者是直接发现生物化石也可以，那就摆在那儿了，是吧？眼睁睁看着呢，死的活的都可以，看着生物了，那就直接就越过七等。这个呢，就和那个外星人接触等级是一样的，外星人接触等级也分很多等。但是如果你直接抓了个活的外星人，你所有等级都不重要了，外星人就存在了啊。NASA 呢，把这块岩石命名叫切亚瓦瀑布，
瀑布，
哎，叫瀑布这个岩石。切亚瓦瀑布是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中真实存在的。NASA 经常用国家公园里的地名来命名这火星上的岩石，这是他们内部的一个代号，就说啊，那块切亚瓦瀑布呢，啊，他们自己就知道啊，就指那块岩石。咱们可能听不太懂。好，那么除了这个火星岩石之外啊，我想大家可能。前一阵子也听说过还有一个关于地外可能存在生命的一个消息啊，这个置信等级比这块岩石还高，可能达到四等，就是在一个叫 K28b 的星球上发现了生命信号。这个星球呢是十年前 NASA 的开普勒望远镜发现的啊，距离地球124光年，它所在的星系叫 K28 星系啊，中心有一个红矮星叫 K28， 它是它旁边紧接它的一个行星叫 K28b。最开始发现这个行星的时候也没觉得怎样，因为像这样的地外行星啊 NASA 已经发现了好多了，但是后来的观测中发现这个星啊和其他所有星都不一样，上面呢很有可能存在生命。首先这个星所在的星系中心是个红矮星，红矮星是什么，就是比太阳暗很多的一颗恒星，它是红色的，特别暗的。而这个 K28b 啊离它的恒星特别的近，比我们这个水星轨道稍微远一点点，就是绕着它这个太阳转，但是由于它的恒星非常暗啊，所以即使这么近，它上面表面的温度也没有很高，目前推测这个 K28b 的表面平均温度呢是-8度左右，地球的平均温度大概15度，比地球稍微冷一点。大家可能也觉得有点冷，但其实在宇宙中像这种平均-8度的不是很常见，大部分星球上的温度非常的恐怖啊，而且地球上大部分生命在-8度是完全可以生存的啊，没有问题。所以呢它实质上是在这个星系的视距带上的。 K28b 上呢也是有可能存在液态水，它这个温度足够它存在液态水。大家可能觉得-8度怎么可能有液态水呢？不是这样的啊，这平均8度，它有的地方可能很热，有的地方很冷，热的地方就有可能有液态水。而它的半径呢是地球的2.6倍，质量呢是地球的8.6倍，比地球大很多，比海王星稍微小一点啊，所以呢它就是我们常说的超级地球。 我们在第二地球的影片中也讲过超级地球的概念，就是在宇宙中啊发现了很多比地球大不少的这种岩石星球。地球呢属于非常特别的，按理来说像地球这种行星就靠太阳这么近的这么小的是比较少见的，大部分都稍微大一些啊，所以说像这种稍微大一点的超级地球上更容易有生命。天文学家就在找这种在视距带上超级地球，而这就是一个在视距带上，它如果有地表的话，现在推测它的表面重力呢是地球的 1.2 倍左右，所以我们在上面也是可以行走的，只是呢稍微重一点，哎，像背了个包一样。但是呢它现在有一个问题，不太利于生命生存，就是现在观测已经知道它的公转周期呢是33天，就是地球一年365天，它一年33天，公转速度非常的快，像水星一样绕着它的恒星狂转，像这种距离这么近转了又这么快的，以我们目前的经验来说呢，基本上都被潮汐锁定，它一旦被潮汐锁定就有一面永远对着它的恒星，所以这面的温度呢就可能非常的高，这面的温度非常低，它这个平均8度啊就有可能是那种极端的平均，热的那面和冷的那面可能都不适宜生存，哎，这是它现在最大问题。不过有没有被恒星锁定我们现在呢只是推测的啊。那么后来在2019年的时候，英国和加拿大的研究团队呢通过哈勃望远镜，另一个望远镜，对 K28b 进行观测之后呢发表了一个重磅消息，就是他们发现 K28b 的大气中呢含有水蒸气啊，有水，这是目前为止我们第一次在视距带的地外行星大气中发现水蒸气，第一次啊。就说我们目前已经找到了不少在视距带上的星球，但是都没有在他们大气里发现水，有水目前依然被认为是生命存在的第一条件，因为有水一个就说明温度合适，第二个有水就更容易传输养分，这个消息发出来之后就了不得了啊！大家就开始集中观测这个星球，如果它的大气中有水蒸气，即使被潮汐锁定，温度又缓和了可能性就比较大，就像一种温室效应一样，它的热的地方可能就没有那么热，冷的地方也没有那么冷了，而且如果有水蒸气的话也意味着它下面有可能有大量的水，对吧？要不这个蒸汽哪来的，如果有海洋那生命基本上就不啥事。然后呢又观测了4年，2023年9月份的时候又出来一个重磅消息，就是剑桥大学的研究团队呢通过分析詹姆斯韦伯望远镜的数据发现，这个 K28b 的大气中呢不仅有水蒸气，还有甲烷和二氧化碳，甚至还说呢有可能有二甲基硫醚。二甲基硫醚这个名字大家可能没怎么听过啊，这个呢在地球的大气里边也是有的，主要就是海洋藻类产生。这个二甲基硫醚啊就是标准的生命型号，直接就到一等，就有些人看到生物的影子的样子，哎，这种感觉的啊。而这个信号呢是通过望远镜看见的，直接就到二等。二等就排除地球污染嘛，火星车去你可能带污染去了，这个没有污染的，这个只需要排除望远镜的信号，没错，那就直接到二等。而二甲基硫醚我刚才也说了，地球大气中也有，主要是海洋微生物藻类之类产生的，这个生物的来源呢具有合理性，而非生物来源呢不是那么合理，这直接就到三等，所以它上升的非常的快啊。而四等呢就是要彻底排除非生物的可能性，目前剑桥团队呢就得研究这个事情，就要排除二甲基硫醚在它那个环境里不可能由它上面一些元素产生啊，就只可能是由生物产生，那就四等就过了，所以现在说是三等半就马上就要到四等，因为又过去了5-6年了啊，应该有个结果了。但是剑桥团队说我们现在在谨慎中的谨慎，一定要把所有可能性全部排除才能发表。其实这个甲烷和二氧化碳的存在啊也能够辅助说明是生物存在的一个间接证据。首先二氧化碳啊，生物它本身就产生二氧化碳，像地球大部分生物都产生二氧化碳，而甲烷也是，地球大气中也有微量的甲烷，这些甲烷大部分呢都是生物来源，有一类微生物它们在代谢的过程中就产生甲烷，比如说啊牛和羊的胃口里边的厌氧菌，它们协助牛羊消化这个植物的时候就会产生甲烷，然后牛和羊通过打嗝放屁就把它排到大气当中。甲烷是温室气体，所以说现在不温室效应吗？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解决牛和羊打嗝的问题，啊，因为啊，他们这个排出这个气体是非常多的，
是反嚼还是？
在这个导反嚼的过程中，这个气体就带出来，所以呢，现在调整饲料，说怎么能让它不产生这个气体。但是这个菌啊是很久很久以前，就是这个牛和羊这种生物刚刚诞生起，这个菌就在这里叫古藻菌啊，最古老的一种细菌，他们就专门干这个的。
人打嗝
没有，咱不是那种菌，不至于。所以牛和羊打嗝放屁啊也是个大事啊，会产生温室气体啊。
只有牛和羊打嗝，动物
就是反刍动物，哎，反刍动物，哎，人虽然不直接产生甲烷，但是人类的生产活动会产生大量的甲烷。本身地球大气里甲烷不多的，就牛和羊就算放出来一些的话也没有太多，结果人工业一生产，哇这甲烷就多起来。 那么甲烷的空气中经过一段时间正常是会被分解的，但是由于这种细菌还有人类生产产生的甲烷不断的增多，所以呢现在地球大气中的甲烷呢比以前多了很多，而且在不断的增加。那么反过来看，就 K28B 的空气中如果有甲烷存在而没有生物的话就稍微有点奇怪，因为它如果一直有甲烷，它这个甲烷会被分解掉，它必须有谁不断的给它供给甲烷。是什么呢？比较合理的解释有两种，一种呢就是真的就是由生物产生，还有一种就是它必须一直有比如说比较活跃的地质活动从地底下带上来啊，经过一些化学反应产生的，它有这个产生源才行。哎，生物属于一种比较稳定的产生源，地球大气中甲烷一部分也是来自于地质活动。 K28B 呢也有可能这种情况啊，但是那也说明它的地质活动是比较活跃，哎，这也有利于生命的诞生啊。死掉了星球就很难产生生命，所以从各角度来说 K28B 上的成分啊各种各样都好像跟生命活动是有关系的，甚至呢有可能有高级生命。你想我们这大量的甲烷是工业生产产生，如果它有工业生产的话那就了不得了。对了，这个 K28B 还有一个事情也间接说明它可能有生命，就是啊它和其他星球大气有一个不一样，它里边没有氨气。就是我们检测很多星球啊，它里边肯定有一些非常古老的一些气体啊，各种各样的什么甲烷啊，氨气啊，什么氢气啊，一堆一堆的什么气体都有才对啊。它这各种气体都有，哎，就适合生命生存的它都有，氨气它没有。正常情况下氨气不是那么难产生的，就是你有氢有氮的话就自然环境很容易产生氨气，它却没有氨气。为什么没有氨气呢？现在就说猜测它有海，氨气极易溶于水，能够始终把空气的氨气给排除掉的话就说明下面有大片的海洋，如果有大片的海洋那么它也可能有生命。所以它所有的条件绝大部分都极利于生命的存在，唯一一个不太有利生命存在的就是它这个潮汐锁定。但是潮汐锁定是我们猜的，还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就是它的大气里边和我们大气成分有一点不一样，它的大气充满了氢气。大家注意啊，像我们的地球这样充满氧气的这种大气啊非常罕见，而氢气的存在呢并不会限制生命的存在。地球上有很多的生物啊它就是不喜欢氧气，它在氢气的大气里是可以活着，所以它的大气里充满氢气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它上面的生物可能和我们不一样。而它这种充满氢气的有海洋的星球呢，这一次呢还给特意起了个名字叫氢气海洋星星。现在认为这种氢气海洋星星啊是特别容易有生命的。大气里面有氢气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它能够阻挡紫外线。我们地球阻挡紫外线主要靠臭氧层靠氧气，它就靠氢气。现在科学家非常想知道但不知道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它上面有没有磁场。它如果有磁场的话，就是它有一个转动的金属地核的话，像地球一样中间有个金属铁核嘛，就会产生磁场，那对它的星球保护就会更好，太阳风什么的一般就吹不进来了，它的大气就可以保住，上面就有可能产生生命。
哎，没有看到吗？
现在还不太知道，正在看。如果它又有磁场的话，那么存在生命的条件就更加进一步了。
那怎么也能看到呢？
就看有没有极光呗。啊，直接看是看不到了，要看要么看极光，要么就是看它的大气有没有被吹走。它大气如果越来越稀薄了，就说明它上面的磁场可能不强，所以现在需要进一步的观测和更多的证据啊。最后我们说一下啊，现在由于人类的宇宙探索技术大幅增强，不管是航天技术还是宇宙观测技术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都让寻找地外生命呢变得更加容易了。你想这火星车直接上去啊，直接开始检测成分啊，做实验都可以。所以未来呢，发现地外生命信号的速度可能会越来越快。像这次的 K28B 也是因为有詹姆斯韦伯望远镜，它的发现上面有二甲基硫醚嘛，以前的望远镜都看不到这个东西。所以2028年说是再要发上一个卫星，就是专门检测大气的。也就是说，当这种观测技术的奇异点产生的时候，也许我们会发现啊，宇宙中不是没有生命，说不定宇宙中到处都是生命，只是这些信号我们一直都没有看到的。等一旦看到了密密麻麻的宇宙生命的存在的时候，那可能就是一种奇观。哎，我们是否真的孤独，可能就会有答案。
现在会有人觉得孤独吗？因为没有找到外星人。
你要天天仰望星空的话，可能稍微觉得有点孤独；天天看手机的话，你不会觉得孤独。